好，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好，一起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宪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众还有葡萄园、橄榄园。
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里是一个美地。所以我们看到当年以色列民他们有很好的信仰传承，他们神给他们的应许是非常非常美的土地。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在约书亚的带领下，那一代人在这个约书亚的带领下，他们敬拜神，就像约书亚对众人做榜样，他说至于我和我家都要侍奉耶和华。所以在迦南地他们传承上帝的应许和祝福，很可惜到了第三代之后，他们就是渐渐的离弃神，以色列人就进入了黑暗和迷失的四世时代。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只要他们以色列人信仰如果传承得好，他们的民族就复兴。每当他们偏离了信仰的正途，我们就会发现以色列民族和国家就面临困境。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试图给孩子们传承什么呢？是常青藤名校、体面的工作、漂亮的妻子、高薪、好车、豪宅。今天我们忙于带孩子学这个补那个，孩子们也很辛苦，我们也很焦虑。那么这个是不是我们应当给孩子们留？我们是不是留给孩子们这些今世的成功，会给孩子们带来幸福吗？我请弟兄姐妹一同反思。我在国内的时候看到这样一种光景，我以为是国内人心比较浮躁，人心没有安全感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到了北美之后，我在北美的华人家庭中间，我也看到类似的一幕。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我们的神不够美好呢？诗篇34篇7-10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周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这个尝尝是别字，便知道他是美善，这个常常就是尝一下，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葬狮子还缺食人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知道他是何等的美善。今天我们也要把我们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刚才看了以色列人的信仰传承，就会发现在他们的传承中与父亲的角色是分不开的。亚伯拉罕是一位父亲，以撒是一位父亲，雅各也是一位父亲，摩西也是一位父亲。一位父亲的信仰传承可以对整个家族产生巨大影响。我这里有一个叫约拿丹·爱德华兹的一个人，有没有弟兄姐妹听说过这个人？这个人是在18世纪初出生，他是北美当时我们称之为第一次大觉醒，他当年是领袖人物Great Awakening， 第一次，大概在1730年到1760年这样的一段时间内，是当时北美的第一次大觉醒。那么我刚才说爱德华兹他是领军人物，他有3个儿子，后来经调查 在他的男性后裔当中，这250年左右，有超过300位的传道人、宣教士或者神学教授，120位曾经在不同的大学任教，110位律师，60位很受欢迎的作家，30位法官，40位大学校长，3位美国国会议员，1位美国副总统。这就是爱德华兹他信仰传承所留下的。不但是一位父亲他可以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我们说一群父亲可以影响整个社会乃至整个民族。弟兄姐妹肯定知道五月花号，1620年五月花号第一次来到北美，这个五月花号上面是什么，是什么人呢？我听到了，是清教徒。清教徒是谁呢？我们知道当年在16世纪初的时候，在欧洲大陆神兴起马丁路德、慈运里、加尔文，有宗教改革运动。那么在这个欧洲的另一侧，就是在英国，就兴起了清教徒运动。清教徒他们是就是差不多也坚持宗教改革的思想，但是他们呢没有用宗教改革的名义。但在当时英国是什么？英国是他们有国教啊，国教。那么所以呢遭到残酷的迫害。这个清教徒呢后来我刚才说了，这五月花号就来了，他就带领这个孩子啊来到北美大陆，在北美开花结果，建立美国。那么这个清教徒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一群父亲，他改变社会甚至兴起整个民族和国家。清教徒是非常重视家庭的信仰实行，具体的说就是家庭里边每一个父亲带领孩子们操练灵性生活，研读圣经，祷告，上教会，奉献，传福音。有没有弟兄姐妹朋友们听说过要理问答？刘强弟兄在不在？刘强弟兄，要理问答，当年为什么会有这个要理问答？要理问答就是一个问题一个答案，就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呢他们是 basic 的基础的圣经的真理。所以这个要理问答就是当年清教徒他来训练孩子的这些就是说资料，然后结合起来变成就是说成册。由此可见他们这些父亲是非常非常的认真。那么这样的结果我刚才说了，最后发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最后发展成为时代的精神。这个时代精神被称为什么呢？叫做新教伦理。新教伦理，德国人有一个叫马克思的人曾经写过一本书，我们来自国内的弟兄姐妹一听起马克思可能就以为卡尔马克思，这个不是卡尔马克思，他这个人叫马克思韦伯。他写过一本什么书呢？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当年的清教徒为主的这些新教这个信仰传承，就是培养了这样一个新教伦理。我在这里提到就是说他们新教伦理是表现是怎么样的呢？崇尚勤奋、节俭、自我奋斗、个人生活圣洁、严谨，重视社会责任。所以马克思韦伯后来做了研究，他认为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这个兴起了资本主义啊。资本主义并不是说有了钱去投资工厂，它不是，它里面有非常非常深厚的精神动力。我在以前读历史的时候，我们读过那个中国历史就知道，中国的元朝宋朝的时候，这个商业是非常发达的。我有个清明上河图，这个很繁华的，这个当时描绘这个当时的商业非常繁荣。 但是为什么就没有发展出近代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呢？我开玩笑啊，我说很多的当时的商人就有了钱是做什么呢？就喜欢做西门大官人，对上弟兄姐妹笑，可能以为西门大官人往往是生活腐化，其实不仅仅是生活腐化，西门大官人他还有对上结交权贵啊，歪曲司法，对下欺压百姓啊，那当然是生活腐化，这是很可怜很可怜的这种生活状态。所以有了钱，我们有句话叫什么，富不过三代啊，富不过三代，所以很快就败亡了。所以只有基督新教它传承了我们圣经里边的人格，传承了当时的信仰，然后培育出一代的生活的方式，培育出时代精神。我在这里有一个数据，讲到父亲对信仰传承的重要。他说父亲母亲信仰都很近钱的，子女金钱，就是说 带给子女金钱的可能性是多少？70%以上。只有父亲一方是金钱的，日后子女金钱的可能性是50%以上。只有母亲一方是金钱的，子女金钱的什么？只有17%。如果父亲母亲双方都不金钱的，子女金钱的只有3%。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父亲的金钱，父亲在信仰中对孩子们的影响力要远远的超过母亲。姊妹们，你们千万不要mad at me 啊，我们今天是父亲节。所以弟兄们，我请刚才站立的弟兄们，请你们看，如果父亲是金钱的，孩子们金钱的超过50%以上，你可以很大程度上你决定孩子的命运。我们圣经也非常的看重父亲在信仰传承中的角色。以弗所书6:4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哥罗西书3:21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弟兄们，你们看，全是父亲，全是父亲，没有说父母，只说父亲。所以弟兄们，神已经明确的透过圣经托付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我们身上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孩子们。有一位家长曾经跟我说，我把孩子们送到教会，不在乎他们信什么耶稣，我只要他们听你们的教导，不要学坏就好了。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正确啊？不正确啊！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我们的焦点恰恰是什么？恰恰是信耶稣。不信耶稣哪有生命啊？基督就是生命，信仰就是活着。所以我今天说，我们和孩子们之间的信仰传承，实质上乃是什么？乃是生命的传递。这就是我今天的题目，信仰传承，生命的传递。今天孩子们到教会来，我们巴不得每一个孩子都接受基督。我说其他都是次要的， 当然其他我们在做，但是最最紧要的就是他们接受基督，有了基督，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慢慢的培养。为了孩子们，我们教会长老团都在这里，为了孩子们，我们的执事会成员都在这里，为了孩子们，我们整个的服事团队都在这里。所以我要郑重的邀请刚才站立的每一位弟兄，你们一同起来，要一同努力来履行这个生命的传递。教会不是我一个人，教会也不是我们长老团，教会也不是我们整个同工团队，教会乃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不能少，都不能缺。我们的信仰应当怎样传承？我刚才在这里提到一个家长的一个误解，就是他说我不要孩子们信什么耶稣，我只要听教导。这里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而且这个误解并不是偶然的。这个误解来自于哪里？这个误解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就是道德教育传统。所以我们就会说啊，听一些教导，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尝过天恩滋味的人，我们知道教导没有生命力，规条没有生命力，只有基督才有生命力。 Amen。 所以我要邀请刚才站立的每一位弟兄，我要要求你们带领整个家庭，把信仰落实到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刚才看到爱德华兹的生命，他能够令他的后裔一代又一代的影响，原因是当年他努力的让他的儿女得救。他当时在当时这个时代，他是牧师，每天要超过13个小时来教学、来写作、来牧羊教会、看书、讲道。不过他还是什么，他还仍然选择每一天坚持最少用1个小时来陪伴他的孩子们，用圣经的真理去培育儿女的成长。正是他对家庭的这样的牧养、家庭的榜样、家庭的带领，他的后裔一代一代传承神的祝福。所以我今天请求每一位弟兄，你们今天要从今天开始，你要带领全家，因为弟兄是家庭的属灵领袖。你要带领孩子们，带领妻子，在家庭中有信仰的生活。我具体而言，我建议每天晚上晚饭以后半个小时来读圣经，来祷告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很有可能改变你孩子的命运。弟兄们，我们和神的关系怎样？孩子们是看着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在家里谈论什么？摩西说，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要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所吩咐的话。我们在谈论什么？老约翰说，当年这个生命之道，他听过，亲眼看见过，然后亲手摸过。这个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如今耶稣基督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所以孩子们看到我们 suppose 就要看到基督，就要听到基督，就要亲手摸到基督。我在印第安纳的时候，我有机会接触这个白人家庭。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印第安纳是在美国相对来讲是信仰可能保持的最好的一个州之一。 我在观察中发现，父亲对孩子们这个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信仰传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举个例子，在印第安纳这个教会，他们每年大的活动之前都有通宵的祷告会。这通宵祷告会是什么呢？就是11点到3点通宵祷告会。我常常看到一个父亲带领一群的儿子们啊，20几岁10几岁，最小的5、6岁7、8岁，11点到3点。我们可能就哎呦，这个很心疼啊，孩子这么小，这个要睡觉啊。哎，他们这样这个带着过来，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祷告会，通宵祷告会是弟兄的责任啊，姊妹们在家里休息啊，所以这个父亲带领儿子们啊，就是都去祷告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美国人的信仰，它不是平地而起的，它是乃是有很好的传承。当儿子们看到父亲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从小就跟着父亲这样，他们以后会 realize 到信仰对他们是何等的宝贵重要，然后他们会 realize 到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哎，这个是原来我父亲做的，我现在也要保持啊。我在这里提到带领全家例行正常的教会生活。我刚才说基督是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需要活出来啊！生命并不是我在里边有很多的功夫，有很多的法术藏在内心啊，我隐而不动，并不是这样的。生命乃是要活出来的啊。那么我刚才说一个在家里实行信仰生活，第二个就是带领全家例行正常的教会生活，我称之为教会生活，就是生活化。首先带头参加教会的各种聚会。我之前曾经听到老长辈曾经说要守住主日，什么意思？就是星期天的主日聚会千万不能错过啊！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自己声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不正常的参加教会的聚会，他的生命肯定是不正常的。我们再来看带头参加教会的侍奉和奉献。深圳有一个传道人曾经提到国内信徒跟国内信徒的这个信仰与生活有一个脱节，我上次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那么他提到怎么样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方法只有两个字，什么呢？ serving， 侍奉。只有侍奉才能够使生命成长，只有侍奉基督徒才能够在教会里面得到操练，得到各种锻炼。中国的儒家讲个人独善其身，基督信仰没有这回事。你什么时候如果推缩到个人，你什么时候生命就枯干，你什么时候觉得弟兄姐妹们讨厌，你就出问题了。弟兄姐妹可能觉得哎呀，这个侍奉是不是很累啊？因为我们刚刚开了同工会，我跟同工们讲，我说我们能够参加侍奉，真是这是何等的特权，我们算什么？我们能够这样侍奉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侍奉的时候真的是大大的喜乐啊。所以我在这里邀请我们刚才在站立的弟兄们，你们每一位都要来参加侍奉。我要谈一下奉献。弟兄们，我们一定得过奉献观， 如果我们这个奉献关不过，什么得胜的生命，什么丰盛的生命，都无从谈起。我今天要碰一碰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财务奉献。你们会不会想，是不是神弟兄教会缺钱了？教会一点不缺钱。我们六月同工会福音弟兄刚刚说，我们这个财政运行非常的好。但是我有责任向弟兄姐妹、向朋友们传递信仰真理、圣经真理。弟兄姐妹，我们财务奉献的原则是什么？十一奉献，还是个人酌定奉献？十一奉献很好 ，very good， 十一奉献。十一奉献乃是神儿女当尽的本分，就是当纳的十分之一要全然送入仓库。哥林多后书讲到的，个人随本心酌定，乃是指十一奉献之外的，针对供给宣教士和圣徒这样的奉献。他说你可以个人按照本心酌定，十一奉献乃是 you have to pay，这个是神的儿女的本分，应该的。你今天如果你账单你不付，你就 got trouble。 你如果不付 tithes， you got trouble too? I hope not。 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实行奉献乃是打通神倾倒祝福的管道。所以圣经的原则是什么？是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在这里，我对于财务奉献，我要请求我们的弟兄们坚持真理，我们的姊妹们呢积极配合，积极配合你的弟兄。弟兄姐妹，阿们不阿们？不，好像不够响哦。阿们。 Good， very good。 最后一点，我们要带领全家传扬福音。我之前曾经提到，我们中华福音教会在信仰手册里，在我们的会员手册里有一个什么邻人归主。弟兄们，你们要亲自带领全家去传扬福音。你今天忙于孩子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啊，你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我刚才说了，幸福的生活跟信仰太密切了，没有好的信仰生活，你幸福的生活无从谈起。抽出一个小时，每一星期抽出一个小时去传扬福音，带上你的孩子，让孩子亲眼目睹，让孩子亲身经历。你投资在孩子的身上，再把时间投资在孩子的身上，你也把时间投资在天国里面。我在印第安纳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就是这个。我对这一点，我因为说实话，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也传福音，就是我们发发单张啊。但是印第安纳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给我们看见他们是怎么样的行动。我当时这个教会的地点是靠近芝加哥，很多很多的这些教会成员，就是普通的，他不是 staff or faculty， 他是普通的成员。这个他就带领孩子们，就是他们叫一个英文词叫 soul winning， 我们中文我们可以翻译作邻人归主。他们就逢人碰到人就传讲福音，啊，就是打比方说路上碰到 ，Hey， have you heard of Jesus？ 就这样，啊，然后如果是如果有一点关系，就是已经认识的，就去敲门，啊，就是挨家挨户的敲门，就认识的。 这个我亲眼目睹的。啊，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今天我本来叫妙婷给我在 slide 里放上他的照片，但是昨天出了事故没有放上去。他的名字叫 David Hubbard。我们知道在印第安纳那边一个西北角有一个 Gary， 有没有人听说 Gary 就是黑人聚居的地方，啊，治安非常的差。这个人我刚才说这个 Hubbard， 他每个星期六，他是一个修车的，就是那个 mechanic， 但是他星期六休息，就是每个星期六上午风雨无阻他都要去 Gary临人归主。他跟我说 Gary 那个不是治安不好吗，他就带着枪在车里面，啊，所以一边带着枪一边带着 gospel。 当然除了不是如果有那个危险他不会这样做，就是说就是枪是那个防身的，就是说，啊，我在那他的身上就非常清楚地看见，就是一个被信仰所得着的人，他对福音，他对世上的灵魂有怎么样的真切的负担。我甚至可以说他在我这个我们一家搬到密西根之前，他专门招待我们吃饭。我这个人平常不太 emotional 的，啊，是不是？他流着眼泪握着我的手， Henry， 哇， Pastor of a New Testament Church， 流着眼泪， Pastor of a New Testament Church， 就是说他在他眼里这个是非常非常崇高的职位。我在这里刚才谈到奉献，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觉得做传道人是很有价值的？有没有？有。好，有一天把你的儿女奉献啊，好不好？
好。
阿们。哇，玉英说好，很好，对啊。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最好的献上，啊，做传道人。最好的来做传道人，来做宣教士，啊。Second， 我对 Mary 说 ，Second，honest living， 啊，最好的你被神所用，啊，你有机会，啊。刘同书牧师是我们这次春林会的讲员，他在春林会上分享到他一个见证，他什么见证？一个已经非常衰弱的宣教士，他已经快要归天家了，但是他仍然有这样的激情 passion， 他说他还要学中文，还要给中国人传福音。刘同书牧师他说正是他燃烧的生命改变了他。弟兄们，你想改变你们儿女们的命运吗？今天从你们开始，燃烧的生命改变你们的孩子们。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在庆祝父亲节的时候，我们遥想在天上的父。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孩子们是我们的产，是你的产业，我们只是代管。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家庭，我们能够担当你给予我们的托付。我们在今时代当中，我们勇敢站立，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完完整整的传承给我们的孩子们。主，求你赐给我们刚强的心，在这个时代里做你无瑕疵的儿女，让我们活在你的心意里边，得着我们每一个孩子，你得着我们每一个孩子，一个都不要失落。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好，弟兄姐妹，我们这个 VBS 马上就要开始，所以我们6月23号、27号就是有一星期的 VBS。 我们这次 在刚才福音弟兄也已经 announce， 就是有一些的volunteer 上还是人手不足，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献上代祷，我们尽可能的得着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吸引我们华人同胞来到我们中间。还有就是我们下一周有没有弟兄姐妹出远行的？我听到那个左弟兄，你下周就是要送思路去西雅图啊，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啊，要送女儿去西雅图开三天去啊。我们为左弟兄跟思路献上代祷。还有没有弟兄姐妹远行啊？好，我们没有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聚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研读了你的话语，我们聆听到你宝贵的信息，这是你在经史当中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要把我们的信仰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们。我们信仰传递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完全的流露，我们这样的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们，让我们的孩子们看到真实的基督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我们今天也把左弟兄和他思路交在你的面前，他们即将在星期二启程前往西雅图，主，求你的平安在他们身上，在他们心里，他们一路过去你一路保守看顾。主啊，我们就是把他一家都完整的仰望在你的面前，让思路在西雅图也赶紧找到他的教会。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孩子在教会中成长。主，我们也把我们教会的 VBS program 都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你是赐恩的主，我们有了你，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就是这样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天父，我们演讲我们众弟兄姐妹众位朋友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朋友，这一周的生活，这一周的工作，每一个事情都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你赐恩，求你祝福。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今天大堂聚会暂时停到这里，我们下边有成人组织学。好，谢谢。